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一节到第27节。耶稣在这边有一个感叹，门徒在这里有一个赞美，在别的地方也是讲到这个耶稣跟门徒在那里的时候，门徒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的赞赏，觉得这个圣殿这么的雄伟，这么的壮丽啊。但是呢，我觉得耶稣跟这个门徒们，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从内心深处对东西的喜好跟看法是根本不同的。今天这些人虽然跟从了耶稣，但他们还是以什么为夸口呢？真的跟随耶稣的这些，到后来甚至到了耶稣复活以后，彼得也好，雅各也好，约翰也好，他们还是常常以他们的圣殿，他们的律法，他们是犹太人，真的没有办法不以这些圣殿里面的一切做夸口。我不晓得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跟随耶稣以后，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主有多少是走在一块儿的。这个北京人说，哎呀，我们的想法走在一块儿了，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是主是怎么想的，我们心里面好像真的受着主的一个引导也好，感召也好，或者一种什么样的影响也好，主的思想就慢慢成为我们的思想。或许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茁壮，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的想法慢慢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以后怎么样呢？跟主的想法是朝着一个方向去进行的。今天我们还用什么来夸口呢？今天我们还用我们的教堂来夸口吗？我们还用什么东西来夸口吗？而在耶稣心里面所关切的有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提醒他的门徒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这个圣殿的石头一块不会落在石头上。那是什么意思呢？到有一天我们的神自己都要弃绝这个圣殿。为什么呢？因为圣殿不能代表什么。你看今天看到欧洲有多少的大教堂已经被神弃绝，只能够那个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以收观光客的门票来维持这个教堂一切的这个费用。今天我们真的不要在耶稣以外的什么事情上面我们来夸口。我们应该留意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留意的是今天看起来还是很辉煌的东西，可能一刹那之间，在某种情况的里面，某一个时期到的时候，一刹那之间怎么样呢？一刹那之间就变成荒场，一刹那之间就我们讲的就猪羊变色，不是永恒的东西，不是属神的东西，怎么样？到有一天都要变色，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有一天通通都要过去。那么好，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当时所看重的，主就直接跟他们讲，你们看重的有一天一块石头都不会落在石头上。这件事情在历史的记载里面果然成就了，已经成就了。圣殿有好几次盖了圣殿被人家拆毁，盖了圣殿在这个打仗的里面通通都这个被人消耗，一次圣殿，两次圣殿盖，一次，两次，三次。那么圣殿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是这个所罗门盖的，一次什么呢？一次被掳归回以后盖的，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大希律替他们盖的。那个意思什么呢？圣殿一次一次盖起来，是人很看重这件事情，我不能说他错，但是不是在跟随主的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呢，第四次的圣殿要不要盖起来呢？第四次的圣殿按照圣经的预言还是要盖起来，因为第四次的圣殿不盖起来，那么那一个大罪人，那一个迷惑众人的敌基督，他怎么可能自己在圣殿里面自称为神呢？ 你看到最后，到最后是什么样呢？到最后圣殿到最后只是给那个敌基督在那个地方使用的。今天所有一切的东西，我们开口闭口都说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你只要不是神喜悦的东西，是此一时彼一时，人对了这个物质的东西怎么样，就有用了。那么这个人一错了怎么样呢？这个人一错了，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就变质了。今天我们可以高举啊，多媒体很好，我们可以用多媒体来传福音，是很好。问题是碰到传福音的人来用，他就变成传福音嘛。那么不是传福音的人呢，他那个多媒体拿来干什么呢？弟兄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要反对什么，我乃是说这是一个事实。门徒那时候，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当时会有这样一种情景，因为用眼睛看了，用耳朵听的，用心想的，这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夸口，而没有想到这一些我们今天所夸口的一切的东西，到有一天什么都不是，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点运用的方式来讲，今天我们只要看重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质的东西，有一天也是一样，没有一个东西落在什么东西上面，都要过去。那个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哀哭切齿？那个时候我们倒是觉得，哎呀，我们这一生所消耗的生命岁月，我们换来的东西到最后是变成一堆这个垃圾啊、垃圾啊。第二个，我在这边读到的时候，耶稣心里面关心的是什么呢？耶稣心里面关心的是将来必须会有的事，就是那圣殿一块石头也不落在石头上所代表的。门徒似乎听出一点这个意思，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圣经还看不出一个名堂来，我们看得出个道理，目的是要讲给人家听的，我们有看出一个真正的门路来，让我们自己心里面得警戒，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更要紧紧的跟随主。门徒似乎听懂了耶稣在讲什么，问他说，那么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这世界的末了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光景呢？他们似乎把圣殿的石头一块不落在石头上，他们体会的，耶稣讲的话跟他们体会的，他们就体会那个时候一定是世界的末了了。他们把世界的末了跟好像今天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哪一片天塌了，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末了了。在犹太人的当中，可能圣殿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就是他们的末日了。这个我不晓得哈，他为什么把圣殿石头不落在一起的一块不落在一起一块的上面，他们会跟这个末后的时代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来问耶稣。耶稣很显然的，关于圣殿什么时候一块不落在石头上，耶稣没有回答。耶稣讲的是这世界的末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回答的目的是要叫他们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觉得说在末世的时代有一件最可怕的事情，我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我再要说，今天那些迷惑人的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是属灵的伟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但是我说只要他们是人，里面都有迷惑你的成分。他们没有对你相信这是神所用的器皿，你怎么会受他迷惑呢？今天我在这边要交通一件事情的时候，今天有多少的人正在迷惑人，而且在末世的时代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人是以什么样一种形态来迷惑人呢？那些人是一种假基督、假先知的现象来迷惑人。还有一种是用什么东西来迷惑人呢？那么这不是人的，这是一种环境的，怎么样来使我们害怕，怎么样来使我们退缩呢？ 人迷惑我们是让我们要高举人，跟随人到个地步就不认得基督，不认得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环境里面兴起一些现象，是让我们的心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害怕萎缩，不得不跟这个世界妥协。从这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人要自称自己是基督，我在这里，我是基督。环境怎么样呢？环境在这里面感到的是，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没有？是不是啊？这些事情，打仗的风声也好，地震、饥荒的这些自然灾害也好，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了。从前不地震的地方现在都开始在地震，这是蛮可怕的事。那么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最后还有一个是人要陷害人。最后什么？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当然有人说这一段圣经完全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我在想，我也没有那样的必要说对跟不对，是指着选民讲的，是指着神的百姓讲的。但是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我们的血统不是以色列人，而我们也是神的选民，也在提醒我们呢？我前段时间在台湾早上吃早点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报道，有一篇广告还是怎么样，很大一篇，讲到说你要走出基督教。我觉得这个口吻跟我有点像嘛，我就好好的读下去以后怎么样，我发现他后面的署名叫全能神的教会。它里面讲到一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现在所有信耶稣人的里面很多的现象通通都是基督教的现象，好像跟我开始分享了啊，都是就是犹太人们是有犹太教的现象，今天是信耶稣的外邦人们都有基督教的现象。我再继续往下看，我就发现说，你不要以为什么异端，异端讲的从一开始就讲的错的话呢，那么它不可能是异端的。为什么一开始讲的这个给人家一看就是错的，还有什么可能？他就是有似是而非，里面包装了什么样的？包装了最后一个核心，包装了什么核心呢？包装一个核心就是这个基督有两次要来，第一次嘛已经来了，第二次嘛现在也已经来了。那个基督就是什么？那个基督就是他们东方闪电里面讲到的基督。我在想，你看现在已经在外邦人非犹太人血统的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已经先开始有人敢说他就是基督了，在那里，你们要听吗？这是耶稣亲口讲的，他的来到全能神的教会，东方闪电讲到的他们的基督，他们来怎么样呢？从东边一闪而来吗？从东边一闪而来什么？他是从天而降。基督第二次来有没有讲到？有讲到。基督第二次来怎么来呢？是从天而降，不是像一个人生在地上从小慢慢长大，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基督道成肉身，是不是这样？第二次来的基督是向东边一闪就来到，要审判这个世代。第二次来的基督他也不是跟又再像第一次来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位一样，这个婴孩慢慢成长，到了30岁又出来传道，这是吧？今天你看看吧，他们讲的他们这个一闪啊，从东方这么一闪闪出来那个说是基督的，你去好好查一查嘛，他的爹妈是谁你都知道嘛，他从小在什么地方干嘛，有读过书吗？没有读过书吗？他干嘛怎么样成长的过程的里面这些都有吗？他会是基督吗？他会是那么一闪就来到地上了吗？我一看我就觉得很好笑，还有很多的人会跟随，这跟圣经里面讲的 你表面上都讲不通嘛，不要去讲实质了嘛，不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已经慢慢开始有人敢称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是基督了，在这里，在那里。耶稣怎么跟我们讲？你们不要信，也不要去跟啊，是这样。第二个，这些在末世的时候，有些人起来迷惑你们是什么？他是先知哦，他是先知。你有没有看过他说的预言，通通都应验？一部分应验，一部分不应验，一部分不应验，他怎么说呢？不应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先知，只是还有一些先知的恩赐，我现在正在操练。操练的过程的当中，神也允许发生一些错误。什么话嘛？你们听了觉得很 make sense， 在我听起来根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去追捧所谓的这些这个自称为先知的人，好像追捧明星一样，成为他的粉丝，需要这样吗？这样怎么不受迷惑呢？你看一天到晚跟，一下子跟到新加坡，一下子跟到韩国，一下子跟到非洲，一下子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原谅我，在我心里面真的只有耶稣。我不是说我心里面不尊敬有一些曾经服侍过主的人，不是，我觉得他们在我心里的地位永远不能够跟救我、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复活、迎着我悔改、相信他将生命、永生的生命赐给我的那一位，没有任何人可以跟我心中的这一位基督来相比。今天你发现，今天有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入了迷惑呢？他为什么被人家迷惑呢？为什么迷惑呢？因为耶稣在哪里已经不知道了，那些人讲的东西成为他嘴巴上一天到晚在讲的那个重点。我们只要真正跟随主，任何迷惑我们不从神那边出来的，你很清楚就能够分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算外面像基督，你跟从他一段时间就发现他里面根本是狼，不是基督。他对钱财的感觉跟耶稣不一样，他对生活里面的要求对跟基督耶稣不一样，他需要别人怎么样的拥戴他的。不是说耶稣在世界上别人不拥戴他，但是耶稣面对别人拥戴的时候的那种态度不一样，你好好去看，看得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的。有的时候你要去接待这些人，你不给他住五星级的旅馆，哼，他就给你脸色看的，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糊涂。这边虽然是跟以色列人讲，到了末世的时代，耶稣讲这句话离现在已经2000年了，快，不是这样吗？世界一直在演变，演变，演变，演变。现在的地震简直是6级以上的地震是很普通啊。从前的地震到了6级，大家是人心惶惶。现在是好像定西啊，甘肃定西啊，6.6地震，好像反正跟8.0的比起来还差得远嘛，是吧？你看到处地震的消息，现在一年有多少地方的地震？这些东西难道还不震醒我们的心吗？我们还要在这个地上，包括圣殿都有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我们今天难道还没有得到一些警惕？有一天世界上的什么东西会，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还会留在地上呢？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还是以得着这些眼睛看得见手摸得到的这些暂时性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困惑着我们吗？局限着我们吗？还是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怎么样，好好的起来，像这边讲到的一切圣经，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怎么样，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今天我们都在做什么见证呢？今天我们都在做我的包车比你新颖啊，是不是？今天我们都在做什么见证？我们在做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比你有这个更有牌子，是不是？今天我们在比什么啊？今天我们在比的是，你看我懂得属灵的知识比你更多，是吧？今天我们到底在为什么做见证？我们是真的成为福音的见证吗？福音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被人家看见这个福音的宝贝吗？我们开口闭口跟人家讲的，给人家感受的是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是看重我们的学问吗？看重我们的地位吗？看重我们今天看重我们今天是在教堂里面的一切的头衔吗？看重的我比人家属灵吗？今天我们到底给人家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见证什么？主啊，真的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慢慢看见，今天机会很多，我们跑到什么地方都会听到像我一样很大声讲话的人，你去听听他们讲的内容是什么啊？你去听听他们讲话的内容是什么，你就会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看重的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在我们内心深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知道这样不好，所以不敢大声说出来而已，但是我们所做所行的呢，我们还不是按照我们心里面偷偷所爱的这一切才看重吗？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吗？耶稣就成为那福音救恩真正的见证。一个我们真正跟随主的人，有一天在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今天大妈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心里也很感动的，不是我们比人家聪明，我们到了60多岁65岁退休以后，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有的这个主的恩典，从物质层面去跟人家比的时候，差人家远得很，不是这样吗？人家随便卖掉一栋房子就比我们今天有的还有多，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今天有的靠着耶稣所有的，耶稣所赐给我们有的，别人到底有得起吗？我们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来夸口？特别在末期的时候，假如一天跟你讲说，这个再五年啊，我是说假如啊，我没有说预言说再五年，这个基督就第二次再要来了，我不这样讲，我说假如有一天你知道说再五年，这个世界都要过去，那你现在要干嘛？你现在还盖新房子吗？你现在拿钱去买房子吗？你现在的想法，我们现在想法，这个世界既然是寄居，只能够再寄居五年的话，你那时候才会想到说，哎呀，我们就好好过个寄居的生活吧，不是这样吗？今天耶稣为什么没有明明的讲他哪一天要来，只有父知道吗？那是给我们信主人相信主的话，我们应该过着一个什么生活？我们过着一个在世寄居的生活。我们不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永远可以住的地方来做一切的打算，不是这样吗？所以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还讲到一种可怕的光景，到什么呢？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在什么？在房上不要下来拿东西，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东西，有没有？要你们祈求你们逃走的时候怎么样？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凡有这样的灾难，今天没有，以后也没有，这个是吧？将来也并没有。到末世的时候，人要遭遇到天灾，这个天灾人祸的这样的一种灾难，每一个人没有办法面对，只能够逃避。逃避的时候怎么样呢？还要祈求不要碰到冬天，还要祈求不要碰到安息日，对不对？这个话对谁讲了？当然一定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嘛，以色列人才能守安息日嘛，不是这样吗？而且还说什么奶孩子的有祸了，就抱了要吃奶的小孩有祸了，对不对？这个有祸什么意思啊？ 你带着喂奶的孩子还在逃难，你看你要多辛苦，这个多辛苦啊！特别到现在为止，谁还在喂奶啊？对不对？到那个时候逃难的时候，你连奶粉都买不到，自己的奶水没有干了，那你要怎么办？抱着个小孩，平常嘛，盛平太师嘛，盛世太平的时候嘛，哇，这个小孩子很可爱。逃难的时候抱了小孩子是多么大的一种痛苦啊！不晓得这个孩子能活不能活，心里面多纠结。是将来我们人是要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你能想象吗？我们有没有点忧患意识？今天我们到底怎么样？因为有这么大的难处，因为有这么大环境里面的逼迫遭遇，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心会很脆弱，抓到一根稻草就以为是救命的了，抓到一个什么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人起来要行神迹，好像这样那样怎么样呢？把我们的心，我们人常常在要避免痛苦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为了要避免痛苦，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做了很多，离弃我们主的决定。今天很多的人，环境越艰难，怎么样呢？他越靠主。但在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这个环境的艰难，不是人可以靠着自己天生的力量来面对的。我们今天常常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还可以逃避一些东西。但是在那样一个幕后的时代的里面怎么样呢？人已经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面对这些苦难。等到有个人行的神迹，你要相信他吗？耶稣在这边怎么跟他们讲？你们不要相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神的百姓都被迷惑了。老约翰也这样提醒我们，凡是灵总要试验他，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假如不是出于神的怎么样？假如不是出于神的，他在灵你要吗？你要就是出卖你自己的灵魂，出卖爱你的主。其实今天已经有这样的人，我说在我的眼里，我看到过我的老师，他最后人生一段岁月，虽然有神的恩典，肚子大大的，这个腹水肿，医生诊断是这个肝癌，神有怜悯，没有让他痛，但是怎么样呢？多少人劝他呀，这一个先知会医病，那一个人会怎么样？他一句话，耶稣要我这个病好，一点难处都没有，我不会为了我的病要好跟你们到处去跑，对不起，我在神的面前我心里很有安息。但你看有些人呢，跟我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对不对？一天到去跟人家讲，哇，这个人很灵，那个人很灵，他自己呢，他生活里面呢秩序乱到不得了，他还到处去跟人家讲呢，这个人很灵，这个人很灵。今天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去找一个很灵的东西吗？我告诉你，耶稣自己讲，这些假基督假先知他们会行大神迹的。其实耶稣在世界上行很多的神迹，那只是帮助人怜悯人，但是耶稣的神迹行的神迹，当那些被耶稣行神迹的愿意信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还得着平安。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他只是因着耶稣行的神迹，他得着了耶稣行神迹的好处，却没有得着耶稣要带来给他天上最宝贝的救恩，这样的一种益处他也得不着。行神迹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没有饭吃了，别人哇行个神迹给我今天有饭吃了，那么明天呢？难怪要天天跟着他才能够吃嘛，不是这样吗？耶稣不是讲吗？你们来跟着我干什么？为了得饼吃饱。我们人生可以靠着这样的东西在里面过日子吗？不， 我们是神以他的信实为粮，真的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有平安，这是非常清楚的，求主怜悯我们。最后一句话我是不太懂的，难道这就是讲到一个打仗的事吗？说这个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个尸首又是什么？这个鹰又是什么？我也不愿意自己去解释，我只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一个必然的现象怎么样呢？就是苦难在那个地方啊，苦难在那个地方，利用苦难在那个地方需要一些什么东西的，也必在那个地方。尸就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尸首的地方，你看上面就是盘旋着这个老鹰。这个老鹰怎么样？在人还没有完全死定的时候，他还没有研判到这个人完全还没有死定，还有反抗能力，他一直盘旋到你最后气断了，这个身体变成尸体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下来了。那么这个老鹰下来干什么？老鹰下来就是要来满足他自己，要来吃这个尸体的嘛。这个到底是这个尸首在哪里，鹰在哪里？这要怎么看呢？我不晓得，但是我今天早上一点点的感触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在神面前为了自己的利益死透的人，不好好跟从主的人，到最后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被那一个假冒的基督，假冒这个假冒基督，假冒先知的人，像鹰一样的来掳掠他。我们起立祷告。